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我是从南加来的，所以北加呢很多对我来讲是很新鲜。那一个很好的就是北加 traffic 比较没有那么糟糕哈，是好很多空气也很好，还有早上晚上比较凉哈，所以常常忘了带衣服出去，所以我就来这边就很容易就感冒。那我想哈，我们今天呢，你们知道今天是 Global Day of Prayer， 是不是？很好哈。然后其实五月一号的时候是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美国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常常就是你知道很多的问题，这世界美国还有这个世界都是很多的问题。那这很多的问题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说世上呢一定要把这些问题不拿到神的问题神的面前呢没办法解决。而且很多这个问题其实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所以离开神的，所以因此呢就是除非人心回到神的面前，要不然他们可以用各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把很多的工作呢，把很多的那个婚姻啊，各种方式用人文主义的思想去尝试去把它合理化，但是那只会让问题越来越糟糕。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必须我们这个代祷者自己本身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跟他讲一个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完全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就是说特别在我们常常周围的事情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做错的时候，那怎么样才叫做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那个利未记里面呢五个记的其中的一个叫做赎愆记，叫 trespass offering。 那这个我们一般很少去去谈到这个这些旧约的记跟现在的运用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什么叫做赎愆记，在现在有什么应用。那我们先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而且能够一同来研读，来享受你的话语。主，愿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做工，主，让我们能够被你所感动，被你所引导。主，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意爱你，愿意行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直在我的心中很记得很久。就是我们我是超30多年以前来美国了。好，那时候来美国呢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留学生。好，那你知道留学生来美国都是很穷的，跟你们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现在来的可能都是来了就有房子有车子。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10个人合买一部车子。好，那为的就是到那个买菜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下哈，就是这样。那有时候那个盖子那个前面那个hood不很紧的，他们还用绳子把它绑着啊。那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同校的校友，那他结婚了以后呢，他是开了一个大车就带他的太太去黄石公园蜜月旅行。然后那个到黄石公园蜜月旅行，有一些路是那时候双向道，所以这边50那边50就110哈，然后所以这样子很大的风一吹他的 hood 就整个被吹掉了。他被吹掉以后，他是一个绿色的车子，所以他回来以后呢，就到江家了，找了一个盖子来装上去，那盖子是粉红色的，所以他有一个绿色车子上面有一个粉红色的盖子，那个就是他们的新车，他们的那个结婚以后的新车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很不容易。 那我还记得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他呢，因为他要拿驾驶执照，那在台湾很多时候没有驾驶照，所以他来了以后，他就要跟人家借车去学开车，去拿驾驶执照。那要跟谁借呢？就是跟查经班的负责弟兄借了，因为这个最有爱心嘛。好，那这个你知道，在美国借车给人家很不方便，对不对？就说因为有保险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可是呢，不借给他呢又不太好，因为没有爱心嘛，而且对方又是刚信主，对不对？那基督徒本来是应该有爱心嘛，所以这个两难呐、啊。后来就说好了，我借给你，但是你开车哈，你要小心，你不要去撞车，你不要去撞人，对，你不要去撞房子，好。所以这个人他就借了车以后呢，他学开车嘛，也紧张哈，然后越紧张越那个丰富哈，就想在心里哈，那这越想哈，压力越大哈，就真的就去撞电线杆，撞了电线杆以后，把人家车子撞坏了。那留学生很穷嘛，那是怎么办呢？他回家就很懊悔，他就跟主耶稣祷告，他说主耶稣哈，我实在是做错了，我跟人家借车不应该把人家的车撞坏。那怎么办？这个圣经上讲说，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说他祷告很久，他说主谢谢你，你赦免了我的罪。所以他就第二天呢，就去跟这个查经班的这个弟兄讲说，我很抱歉哈，我撞坏了你的车子，但是我昨天花了一夜祷告，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了。那他说，那假使主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我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努力去原谅这个弟兄，就只好把这个破车拿回去，自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忍受这个问题哈。那假使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圣经在这上面有没有什么教导？好，事实上这个问题呢，好像不是单单在查经班的，就在后来我已经做牧师以后，神父召我出来做牧师以后，在一个隔壁的教会，是一个在达拉斯一个相当不小的教会，那他其中有一个会友，本来是做这个，他本来是开餐馆，那开餐馆呢，这个经营不善哈，然后又去赌博，所以跟人家借了很多的钱，那后来呢，就整个餐馆就倒掉了哈。啊，所以呢就是付了很多债，那付了很多债呢，就跑到教会里面，因着这个压力呢，他就信主了。那信主以后，那个债主啊就跑到教会去要钱，就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啊很有这个好像是可能是长老，或者就反正就比较资深的弟兄，他就出来跟这个债主讲，他说这个弟兄哈已经信主了，他说哈主已经赦免了他的债，你看我们主导人不是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right? For debts,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所以呢，他说啊，你就不要再来找他麻烦了。那这个事情哈，我相信我们都觉得好像有理，又好像没有理哈。好，所以有人会这样做，表示说，他认为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子，好，所以这常常是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呢，常是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那个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五章的23节啊，对不起，第5章14节，利未记的第5章第14节啊，当假使你们看你们的圣经的时候，你们会知道其实利未记哈，第五章是从14节开始才是赎愆记哈，那个和合本的标题哈是第5章第1节就写到赎愆记哈，那个是不对的啊，应该是14节开始才是赎愆记，第五章还是提到赎罪记哈。那14节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哈，我念一节哈，你们念一节，我们先从第5章14节到19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如果在耶和华的圣所上犯了罪，有过犯就要上去做功课，他的圣所
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千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千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这就是赎千祭，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实在的
有罪。好，那我们先在这里，因为你们是神学院的同学，所以我就稍微有一点跟你们 interaction 哈。那个你们看到这个赎千祭哈，在这里哈，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啊？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OK， 这里事实上它有提到两个 case 哈，要付上赎千祭。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第二个呢，就是十七节提到说他觉得他犯了罪哈，但是呢你问他说你叫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心中就是觉得很 guilty 啊。这个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发现有这样的人，他是那个 super sensitive 啊， super sensitive。 那保罗不是提到吗，有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在犯罪啊。那神呢就说对这样的人哈，也不用跟你讲说你没有罪了，就是好，你就是有罪，你就付上这个赎千祭以后，你心里就笃定了，那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呢全部都是在神面前犯罪，都是在神面前犯罪。一个就是说好像这个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啊，误犯了罪啊。譬如很简单的就是说譬如说你决定哈，你本来是说在神面前许愿啊，圣经上讲你不要随便许愿，你在神面前许愿说我要奉献给教会一个钢琴啊，奉献给神学院一个钢琴。好，那你心里本来想的是哈，有三只脚的那个，但等到你奉献的时候呢啊，你后来发现只是一个 upright， 你说啊，神学院位置太小了，所以就是奉献一个 upright。 但是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圣灵convict 你说你当初在我面前许愿的不是这种没有脚的，是有那种三只脚的，那你就是在神面前犯了罪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来对付这个罪啊，对付这个罪啊。那对付这个罪的时候包括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它上面写了包括哪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要献上一个羊，对不对？叫做赎千祭的羊，把这个赎千祭的羊献上。献上以后呢，然后再做什么呢？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都给祭司。好，譬如说三角钢琴是多少钱呢？要3万块，要不要？2万块，我们算2万块美金。然后这个 upright 的琴呢只有8000块美金，那你就有一个差价咯，那你就要把这个差价拿来偿还，而且要加上五分之一，表示什么？表示你心里真正觉得有错了，所以加上一个 premium。 好，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既是用赎千祭的公绵为他赎罪呢，他必蒙赦免。所以两个部分，一个是献祭，一个呢是实物上实际的偿还。好，那你看这个有个人误犯的罪哈，第二个部分呢，他说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哈，十七节他说他就要担当着罪孽，要照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给祭司做赎千祭。好，所以他也想不出是什么问题，所以你看到这里没有金钱上的一个 transaction，就是你就来献祭就是了。好，那么这个是对神哈，对神误犯的罪。那对人呢，假使是对人上面犯了错误哈，
那怎么样处理呢？第六章的第一节哈到第七节哈，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样用七音的经文来念哈。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
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交还本主。啊，我们一起念第七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罪，都闭门赦免。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于人上面呢，他也是一样提到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呢就是献祭，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把讹诈的部分把它归还，好，把讹诈的部分把它归还。那这个你知道这个赎愆祭哈，在英文的翻译哈，现在新的版本都换成 guilt offering， guilt， G-U-I-L-T， guilt offering。 那旧的版本的翻译呢，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换成 trespass offering， trespass。 那你们知道这个 trespass 这个字哈，你知道那个主导文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forgive our debts as we also forgive our debtors， 还有说also 有一个翻译是 forgive our trespasses as we also forgive those trespasses against us， 对不对？那 trespass， 所以看看呢，可能就看看你是银行家还是农夫了，懂不懂？银行的话就是 debt， 农夫呢就是 trespass， 是不是？ trespass 是比较土地嘛，啊，比较土地，所以呢，所以这个哈，所以你这个名字哈，用 trespass offering 的时候呢，很清楚的表示这个跟财产跟产业有关系，跟你的土地、你的地业，或者是跟你的那个财务有关系。好，所以其实神呢是一个神，是一个神，其实哈，其实你要是研究圣经哈，神是一个很清楚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一个倡导者。对不对？你们想一看嘛，因为神一再跟以色列人讲说，迦南地是我的，这个权地是我的。但他带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他给他们设立什么制度？他把土地给谁？他把土地给每一个支派，让他们能够有拥有这个土地，很清楚嘛。他可以说，我只租你50年，对不对？你到时候就归还给国家。神不是这样讲的，神因为神知道人心呢，所以他用这种制度。所以你看整个十诫里面，你要是没有私有制度，你怎么样说你不能够贪恋别人的牛驴奴婢？因为不属于你的嘛，你就不有这种问题嘛。所以整个十诫是 based on 一个 private ownership。 好，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不管你再讨厌资本主义，你还是活在资本主义当中，而且你在享受它的好处。啊，神知道在我们这种人性里面呢，这个制度，而且你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话，你怎么奉献？不是你的钱，你怎么奉献？是不是？好，所以这里呢，你知道他 trespass offering 的时候呢，是有关你冒犯到别人的财物，或是你的财物被人家冒犯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出来了。所以神常常在这上面就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 make it right， 所以我们才能够跟神的关系没有阻碍。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有人在这个邻舍交付他的物上，好，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 啊，这个最简单就是两个升斗或是两个重量啊，在交互上行了诡诈，或者说在邻舍交互他的物上行了诡诈，人家交给你交给你几只羊，请你帮他看，就回来以后呢，你说他的羊死了，事实上是你的羊死了，你说死的是你的羊，所以他就没有拿到了哈。那后来你知道是不对的，你就要对付这个问题。好，你一样要把你讹诈的部分要加上五分之一，好，你一样，然后要献赎千计的羊羔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赦免你。那我就问你，那在这个第六章所看到的呢，就是对人啊，全部主要是对人上面犯错。那么在对人犯错跟对神犯错上面有什么，他的处理有什么主要的不同？他同样是要有五分之一的 premium， 同样是要献祭，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是什么不同？我给你们一个 hint， OK， 因为很好，那个你欠神的话哈，你给神，你怎么知道神拿到了？就是给牧师吃掉了，就表示神拿到了，就是这样子。你们看那个整个神收的时候呢，就是祭司代表，对不对？所以你给那个就是在旧约里面祭司收取的东西，就是神收取了。神不会浪费东西的。他每个东西都是神是 the most green， 就是说很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啊，他是这个啊，就是他收到的东西就是给他的仆人，就这样。所以你看，祭司常常要举祭，把那个腿拿起来在神面前举一举，意思就是说我拿到了，啊，那你去举祭就是什么？是那个祭祀的人是献给神的东西。所以这个你冒犯的神呢，就是交给祭司。好，那甚至假使说呢，有时候你冒犯的人讹诈了人的东西，那这个人已经过世了，而且没有后裔可以接受，那就是交到神那里去。好，就是交到神那里去，他也没有说你因此因为他的人死了你就可以不必负责了，没有。And you still have to make it right。但是在这里跟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你们再看一看，看能不能看出来。我给你们一个 hint， 要不要？还是你们要 hint？ 就次序上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在对人的时候呢，是哪一件先做？先把钱财那个讹诈的部分先付清楚，然后呢再献祭，对不对？对神呢是怎么样？可以先献祭没有关系，因为神不怕你不付，你跑不掉的。因为你家是跟神算账的话，神很他 He is everywhere，他不怕你不付。但是呢，在对人呢，神说你先尝清楚以后你再来献祭。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观念。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好吗？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了哈，念到第二十六节好不好？来，所以你在祭坛上，换到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第五章二十三节，来。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进来。其实相当严肃的，在这整章里面呢，主耶稣是跟他讲说，跟我们讲说，他来是为了成全律法跟先知的道，不是为了毁掉，而且他是把律法跟先知的道他的经义跟我们讲出来。好，所以他说你要来献祭的时候，神说假使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换句话讲就是有刚刚我们利未记提到的那些问题，好，他家的钻戒一直在你的口袋里面，好，那你想到他一直在找不到这个钻戒，假使你一直想到这个事情呢，是一直在你心中扒着你的时候呢，那神说呢，你先把这个钻戒拿去还给人家，好，那然后呢你再来献祭，这个时候我才会接受，所以我说要不然呢，就好像你在对头跟对头在路上，好，那把你下在监里，事实上你一直在那个 prison 里面，你没有 free， you are not free at all， 好， you are not free at all。 所以你知道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讲这个道理，但是圣灵还是教导我们，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很多人信主以后就写了一个信去给那个火车站的站长，说我以前常经过这个车站，常都是没有买票，但是我算一算，我大概就是这么多次一共多少钱，我也不能够把我名字告诉你，但这个钱我还给你，好，要不然我一直没有平安，好，一直没有平安，有没有？你发现有时候圣灵就这样感动我们，好，圣灵就这样感动我们，好，所以你知道呢，基督徒呢常常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带起来的那个影响力不一样。第一个 you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第二个呢什么样，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呢会觉得说，哇，我佩服你，所以你讲的东西呢我可以相信。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给你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是那个撒该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九章它是一个税吏，那路加福音十九章你看那个税吏，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税吏长又是一个财主，然后在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看到撒该在桑树上，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好，那这个是他愿意做，这是他自己的，好，但是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用旧约里面那个最重的，好，那个还他四倍五倍，这个是一般是人家的生财工具啊，你拿人家的羊或是牛的时候才这样做，好，那耶稣怎么讲，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之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心中马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所以你们知道雅各，主耶稣的弟兄弟啊，雅各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他是一个连犹太人都很尊敬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你看他在写他的雅各书里面好像在写旧约一样，为什么？其实旧约新约其实有很多的经义是一样的，好，那所以很多人很 respect 他，所以他讲的话呢就有力量，讲的话就有能力，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呢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常常是有时候我们是不太注意，那所以这个观念的时候，神主要让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好像 out of convenience， 我们就想说过了就算了，那有时候基督徒呢就常常说，我每天回去就是祷告求神赦免，然后呢有时候 有一些人就话多了，有时候那个 intention 就不太好，有时候尝试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要欺骗的样子，但是其实神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心就在神面前是一个 clear conscience， 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呢常跟人的交往是对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就可以站立的稳， 站立的稳了，我们就可以常常跟神没有阻碍，我们的祷告，好，我们的带领别人呢，你就会发现圣灵可以大大的做工。好，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真是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主，我们都成为美好的见证，能够带领多人进到你的国度里面，主，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是把基督的影响带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庭、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感谢你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